那天晚上，吴查清和往常一个样，他提着个灯笼从侯朝门步行而来，专程拜访行家。他手里边提着的还是那盏写着绿色行字的行家的灯笼。和以往啊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小心翼翼伺候他的吴生。他们一路都在商量着如何利用火车把这生意做大做活了。等走到太平坊，突然眼前闪电般的就是一亮，耳朵根边啊喧哗着人声如潮水一般。吴查清下意识闭上眼睛，等他再睁开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夜晚变成了白天了。这时候啊，整个杭州城灯火通明，上下天光，整个杭州城的市民们是倾城而出，万人空巷啊，人们被挂在半空中的电灯给吓住了，心想这玩意儿在半空当中它怎么这么亮，这是个什么呀。吴查清被这光明的世界照耀的手足无措，不用灯笼他反而不会走路了。他惊异的半张着嘴巴，扬起那脸儿看那木头杆子顶上跟那鸡蛋黄大小差不多那么个小东西，还挺亮。他有一种正在做一个关于光亮的梦的那么个感觉，但是呢这种梦感呢并不长久。吴生一把那灯笼夺过来，三脚两脚就给踹扁了，嘴里面还叫着：“哎，不用灯笼，不用灯笼了。”他狠狠地踩着印有行字的这个灯笼，好像这行家就这样会被他踩在脚底下似的。他呢，那白丽丽的牙齿又暴露出来了。吴生欢呼雀跃：“你看，你看，查清白，你看，他们都在踩那灯笼呢。”有电灯了，有电灯了，从此以后夜晚就是白天了。对光明的欢呼使他忘乎所以了。查清没有再责怪他，他自己也被这突然变得白日的夜晚给蒙住了。公元1911年十月初，杭州郊外茶山的最后一季秋茶已收获完了。农历十月小阳春嘛，秋茶这味儿啊虽然少些香气，却不苦涩，茶味清淡，汤色碧绿，一向被称为小春茶。这些山客们呢，虽然没有春天的时候那么热闹和川流不息，但是呢来来往往的也不比往年稀少。望游茶庄啊很久已经不做这个夏秋茶的生意了。秋天是他们收购杭白菊的日子，那么这一年呢他们和往年一个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是风平浪静的。不知这时候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已经由王金发、张百齐带领着从他们的故乡浙江圣贤出发，秘密抵达了杭州。与此同时呢，沪上啊也秘密地运来了手枪，一共是250支，子弹3万发，银元4000万。浙北海宁商团借来子弹6000发，杭州举义一触即发。作为实际需要，也作为对上一次粗暴的道歉，沈律爱被他的哥哥沈律村专程用那么一台轿子接进了珠宝巷的沈府，随身带那个包里边裹着今年 收上的最好的龙井明前茶和平水竹茶。沈绿村的家眷呢都在上海，他需要他的妹妹帮他料理这非常时期的一些家务。他的妹夫杭天醉被留在了忘忧楼府，看守呢已经藏匿在卧室后面夹壁墙中的秘密武器。临走的时候，沈绿爱就说了，把他和孩子接过来吧，过了这一阵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小茶和那孩子接过来。杭天醉可真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老半天杭天醉才说，只怕母亲不答应。林偶初倒是很爽快，他说，我有啥不好说的，你们通顺，我眼前多两个孙子罢了。于是这头沈绿爱轿子抬出去，那边小茶带着家禾呀家草就悄悄地进入了杭府的忘忧楼。家巧比那家草先落地五分钟，但长得却十分弱小，三岁看到老嘛，这时候他那性格呀就有些冷僻，缩着小手小脚坐在小板凳上生着闷气，嫌自己没有人抱。家禾到底是个大哥，过去抱起了小家乔，嘴里还说着呢，乔乔乖乖，哥哥喜欢啊，包糖给你吃啊，嘴里甜甜的。家乔是左躲右闪，不让他大哥来抱，最后啊一头扎进了小茶的怀里去了，连蹬带踹非要回家去不可。杭天醉说，这就是你的家，还回什么家去啊？可那家乔说什么不干，他说他不喜欢，还用小手打他的妈。小茶苦笑着说，这孩子鬼着呢，见人都喜欢他妹妹，这么小他就知道生气。杭夫人见了家草，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小嘴儿，又乖又漂亮，又是四个孩子当中唯一的这么一个孙女，她就喜欢的把她给搂过来了。我看着阿草啊就顺眼，干干净净文文气气的女孩家，来阿草奶奶抱抱。你看这边阿乔的不干了，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杭夫人也不理他，抱着孙女带着两个孙子走了。杭天醉就对小茶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古怪，又没谁亏待他，你怎么调教的呀？小茶叹了一口气，他抱那家禾，小孩也是人，也有颗小心肝，这儿的都有人专门宠了去了，家禾有奶奶，家平有他妈，家草有你，唯独家禾剩下了没人心疼。不是还有你吗？我在你家能排得上老几啊？我自己明白，连孩子也明白，我那么疼他，他还嫌委屈呢。
就在他们叽叽咕咕为家里边的这个琐事忙乱的时候，400里外的上海却在11月3日光复了。4号的下午，17岁的绍兴女杰尹维俊率领一支敢死队从上海来到了杭州。当天夜里在沈府密谋举事，杭州几乎所有的同盟会党人都到齐了。会议议定第二天凌晨2点钟正式起义。当天夜里12点钟，每个人发给了一条长1尺4寸、宽5寸的一个白布条，缠在那左臂上。士兵刺刀是一律开封，当夜口令为独立。沈绿爱，他参与了布条的亲自分发。 他一直就处在一种女性才特有的近乎于神经质的激动当中，脸上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的肃穆庄严，或者是激战的笑容，他那种仿佛在筹备重大的盛典的神情，几乎感染了举世的所有的人们。但是在沈绿爱的身上却完全没有矫情的做作的那种样子，一切都是从他的心底喷涌出来的。他就是那种生来就具备着要为什么去义无反顾的女人。只是因为找不到目标而压抑和受着折磨，他在院子里边走来走去的身影就像是体内摊开了一只被压缩了过久的这个弹簧似的。布条分到赵继科的时候，沈绿爱就问：你也加入敢死队了吗？我是参与负责旗开艮山、青台、侯朝、凤山的城门和铁路城门，然后占领军械局和电话局。你们让天罪在家守着，他也只能干这点事情，跟着你碍手碍脚的，是不是？你不要这么笑话他，天罪走到这一步已经十分难为他了，他本来不是一个干这种事情的人。来，给他留一条，他在乎这个。兄长沈绿村走过来了，看见妹妹皱皱眉头，悄悄地对他耳朵说了一句话：别那么爱凑热闹，我对别人都说你是来走亲戚的，万一不成功，我们没有退路，你还有退路。不成功便成人吗？赵继克他也说是啊，还说什么退路不退路。来，把辫子替我割了。绿爱接过那匕首，骑着头皮一刀下去，那根粗大的辫子就留在了沈绿爱的手中，头发披散开了，遮住了赵继克的面庞。他那头卷发呀，又使他看上去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他转过头去又摇了一下头，他就要走，可是被那只刚刚给他剪辫子的手拉住了。你会死吗？沈立村警告他：你回去拉拉扯扯的干什么？即刻，你不会在乎吧？哎，女人嘛，我不会死，我绝对不会死，我向你保证。赵继克披着一头乱发，当他发现他的话中多了从来没有过的口气，他心里边很恼火，他就一把扯开了沈绿爱拉住他的手，一下子便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了。沈绿爱回过头来，他也很激动，眼眶中都是泪水，有些语无伦次地对他大哥说：我不问你会不会死，你懂吗？因为你是肯定不会死的，你懂吗？我不懂。你再任性多嘴，我就立刻把你送回去。到了夜晚了，忘忧楼行府的门被人轻轻地敲响了，正静静地独自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边看守军械弹药的主人航天罪一跃而起，激动的牙根都发颤，塌了那个拖鞋就往那客房外边跑。迎面而来的却不是他想象中的敢死队的队员，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位10岁光景的女孩，穿着和服， 见了他，深深的给他鞠了一个90度的躬。航天醉啊，十分惊诧，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两个东洋人和他自己有什么关系。他正在纳闷当中，那男人缓缓地抬起了头。冒昧冒昧，航先生还认识我吗？航天醉看着这个留有人单胡的，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日本人，哎呀，这么面熟呢，就记不起来在哪见过了。我是雨田，在拱宸桥开的照相馆，还记得吗？那一次福禄堂事件。
哦，
航天醉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恰是一年前他从那无声手下救出来的雨田。来，快快坐坐坐坐坐坐。雨田他都不坐，介绍他身边的女孩说，她叫叶子，我的独生女儿，去年蒙你救命之后我便回了国，这一次把叶子也带来了，今天她是专门来致谢的，谢谢你救了她的父亲，她一定要来，我也就随了她的心愿了。叶子看来还不懂韩语，但从大人的交谈当中明白了意思，她突然跪倒在地，脑袋碰在那花砖地，梆梆梆梆磕了几个头，嘴里边一连串的日语，倒把这航天醉呀给吓一跳。他连忙把这日本小姑娘给搀起来。叶子抬起了头，航天醉看见了那张很漂亮的小脸上已经满是泪水了。小姑娘继续用日语结结巴巴的说着，一会儿快，一会儿也说不下去了。他的父亲在一边给他当着翻译。哦，康先生，叶子说，感谢中国叔叔救了我父亲的命，同时也救了我的命。我的母亲很早就死去了，父亲把我寄养在人家的家里，自己来了中国。去年我寄养的那户人家搬迁走了，说好要我父亲领了我去的，如果那一次我父亲被打死了，那么我也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说到这儿，雨田的声音哽咽了，热泪盈眶，腰又深深地屈了下去。航天醉本来就是个性情中的人，听了这些话深为感动，连忙请他们坐下，又叫婉罗去隔壁厢房里边啊，叫小茶，让他把家和和家平也带过来。这两个兄弟啊，那是同父异母同日生的，已经够戏剧化了吧，命运又安排他们在同一个极其特殊的夜晚，让他们同时相识一位异国的小小的女郎。叶子啊，长得异常清丽细白，又软又黑的头发用一块丝手绢那么扎着，挂在脑袋后边，小小的和服看上去十分有趣。小茶忍不住就夸了一句，哦，真像一个小军人。雨田见了行家的这两位公子，一个沉静温和，一个灵敏聪慧，再一问年龄，他们三个竟然是一般大，算起来还是叶子小几个月，感慨了一声，真是柳绿花红啊。航天醉的心弦就是一动，先生此语大有禅意呀。雨田先生说，航先生平日也习禅吗？哈哈，侦察忍者没有不通禅的。雨田先生露出了笑容，哦，是吗？他乡遇知音呐， 我的女儿叶子，把你从日本带来的礼物恭恭敬敬地献给父亲的救命恩人吧。小叶子听完了，赶紧从那随身带的包袱当中取出一个小包来，打开了又是纸包，纸包又打开了，又是一块丝绸包着的东西，把那丝绸包也打开了。小叶子小心翼翼地从里边捧出了一只黑色的长口立帽圈足茶盏，背光亮那边看不是很清楚。父亲雨田拿过那个蜡台，从上而下照耀着他，真是神奇了。那黑色的盏面上，胎后色黑的幼钟，竟然被这烛光照耀出了细丝状的银色结晶，形如那洁白的兔毫。航天醉看完了一激动，连鞋都顾不上塌来了，光着个脚就喊起来：哎，你们过来看，你们都过来看。两个儿子把那头也凑过来了，看着这只日本小姑娘手里面的黑盏。航天醉这时候就启发他的儿子们：还记得上回爹带你们在茶楼上见识过的那些茶具吗？凡那黑色里头加银丝的叫什么？家平说：那我忘了那么多，还有那些字画，我光记住了那个鬼，他也是吃鬼的。家和给他补充了一句：那是钟馗。家平对叶子说：你叫我哥说他什么都记得住，爹说他什么都知道。叶子笑盈盈的，他看着这家和，这样的笑家平啊就有点发酸，为了掩饰他的发酸，他就更加笑，还催着家和：快说呀快说呀。家和看着他爹：这是兔毫盏，是福建建窑的，让我看看这盏底有没有字。叶子把这个盏翻过来了，烛光下照出了两个字：共玉两个字。航天醉哎呀一声，腿都软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是官窑之器宋徽宗斗茶用的，这个礼太重了。不，航先生，礼虽重，毕竟依旧是贵国的宝物，不知前朝哪一代人漂洋过海带去日本，如今又带回来了，此间的轮回往返倒也是顺乎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意了吧。雨天先生说完了，跟他的女儿叽里咕噜的又说一阵，女儿她也皱那个小眉头问了一阵，雨田又用汉语说：我女儿想问问先生，她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喜欢用这样黑色的碗。航天醉这么一听，他说了一声：你等等。光着个脚啊就往书房里面跑，小茶拖着一双鞋在后边跟着，连句话都插不上。不大一会儿，他拿出了一本木刻的线装书，恰恰是蔡君墨的《茶录》。翻开了他要翻的那一页，他摇晃着脑袋就读起来了：茶色白，亦黑盏。他摇头晃脑袋呀，说出了很多，然后他问这小姑娘：你懂吗？叶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航天醉看着大笑了一声，对家平说：你们两个带妹妹去家平屋子里边玩去，小茶你照顾着他们，叫婉罗取今天上好的龙井茶二斤，就是少夫人带去的哥哥家的茶，用锡罐子装了备好，我和雨田先生说一会儿话， 别吵着我们啊。哎，
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航天醉和这个雨田两个人。航天醉呀、啊、才毕恭毕敬给雨田作了一个身衣。雨田兄啊，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肯定是茶道中的人。杭先生不愧是视察世家，鄙人正是茶道中里千家家园人，习茶半生。哦，怪不得你有如此贵重的器物传世，今日有闲，先生能否为我一解贵国茶道之谜？
想必此时啊，杭少爷杭天醉早已经把起义啊革命啊给丢到了身后去了，满脑子都是他的玄乎七玄的一些个茶道。